听啊，
这是教会的凯歌，羔羊适配，使得在天上天使天君在那里应和。但是有一个歌叫做羔羊的新歌，蒙恩的儿女我们会唱这样的诗歌，因为我们知道羔羊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羔羊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整本圣经有那么多的地方讲到羔羊，说到基督的死，讲到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了，讲到基督的宝血，说到是羔羊的血，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有好多地方讲到羔羊，我们讲到唱的歌只有蒙恩罪人我们知道怎么唱羔羊的新歌，当我们看见神旨意完成的时候有羔羊的心腹，说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叫做羔羊的妻，那个生命册是羔羊的生命册，神的宝座到后来讲说神和羔羊的宝座。我们在两天下午和大家一起来交通到羔羊的生命和羔羊的道路，请我们一起先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请我们从29节读到第3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到3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边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受差在这里做一件事，为人家来施洗。但是为什么约翰他好像就是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他有一个使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必须一个一个让人经过水里面，但是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就把神的儿子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什么，是要把耶稣基督能够显明出来。我想他不晓得施浸了多少的人在约旦河里面，但是一个一个下去，他为他们施的洗叫做悔改的洗。但是当那一天主耶稣来到约旦河那里，来到施洗约翰的那里，当主耶稣下到水里去，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天施洗约翰的眼睛他被打开，他看见，他在那里呼喊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的执事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当他看见的时候，他看见这位赎罪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有人的罪都要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施洗约翰他所有的洗叫做悔改的洗，但是主耶稣他不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完全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要求的。但是那天我们的主他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主到了30岁他达到了高峰，但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放下他圣洁的己，他背负世人的罪孽。不是等到3年半以后主耶稣他在十架是真正的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但是从30岁，从他站在约旦河的死水的里面，主就站在这个地位上，他背负世人的罪孽。看啊，神的羔羊。我们再读35节到37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在第一次 约翰看见，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到了这边呢，他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本来是约翰的门徒，但是那一天他看见耶稣行走，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话。耶稣行走，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也行走，是啊，多少的人我们看见都在行走，但是那一天有一个人不一样，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神所有的丰富荣耀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行走和所有其他的人就是不一样。他那天眼睛得开了，看见耶稣行走，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神是人所看不见，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但是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当耶稣行走的时候，所以施洗约翰他需要呼喊，看啊，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那一天这两个门徒听见了施洗约翰的呼喊，一下子他们的眼睛也开了，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从约翰福音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两次施洗约翰讲到看啊，神的羔羊，一次讲到主是赎罪的羔羊，另外一次讲到他是行走的羔羊。但是这个神的羔羊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完成神的旨意。那从这一段的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好像那个奥秘的人子，所有的丰富荣耀是在他的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但是若不是圣灵的开启，好像没有人能够认识。我相信主耶稣那一天他来到约旦河的旁边，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在那里，可能都看见，但是需要有启示。施洗约翰他就看见这是神的羔羊，地上有好多好多人都在那里行走，主可能也跟众人行走在一起，但是需要眼睛得开，他就看见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启示主的宝贵，启示耶稣基督他那宝贵的生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来认识他。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启示录，请我们从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又漆印封颜料。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好，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讲到好像没有人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呢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就在那里大哭。因为这个书卷的展开何等的重要，这个漆印必须要被揭开，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才能够完成。但是谁是叫做配呢？谁配揭开这个漆印呢？我曾经有一次到紫禁城去，过去皇帝的那个宝座，那个宝座看起来虽然坐的好像不是很舒服，但你说我们要坐上去能不能呢？我想还是能坐在上面的。但是在当时候谁配坐那个宝座？只有当时的皇帝，只有他配坐在那个位置上，别人是能坐但是不配。今天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揭开那个漆印，要把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只有谁配？只有羔羊是配。我们来读第六节到第十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是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看见在宝座当中，特别这边讲到说，好像是有羔羊在那里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这边像是被杀过的，它原来意思是刚刚被杀过的，那么的新鲜。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羔羊，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为什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讲到神旨意完成的时候，仍然是一直说到羔羊？当我们想到羔羊，它特别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顺服的生命，是一个非常低微的生命。圣经讲到说，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默默无声的。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羔羊在宝座当中站立。虽然我们看见有犹大的狮子，可是在宝座当中还是羔羊在那里站立。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我们认识到神心意中就开始有这个羔羊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敬拜他，都要拜他。在英文里面他说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这边讲到说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或者讲到说羔羊从世界立基的时候被杀。这是非常奇妙的一句话，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是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当我在读的时候，我想到说，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今天世界上的人对于神的认识，我们一想到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在一切之上，他比一切都大，没有什么能够与神来相比拟的。我们想到他的威严，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公义。当我们想到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很难很难和所谓的羔羊连在一起，因为羔羊是那么的卑微，是那么的好像那么的软弱的，没有力气来抵挡他自己的。我们想到羔羊，我们很难和这位荣耀的神，我们把他连在一起。但是很奇妙，从创立世界以前，在立基整个世界还没有立根基的时候，羔羊被杀。从永远在神心意的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人所没有办法认识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神在那边就告诉我们羔羊的被杀，说到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神里面一个性情，这是羔羊的生命。我们知道羔羊必须来为我们成为赎罪的事情，赎罪的羔羊，这个可能我们比较容易能够理解的。今天原本是我们犯了罪，耶稣基督必须来，他为我们将自己献上，他成为那个赎罪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献祭。但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我们想到说必须要借着羔羊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不只是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不只是叫我们好像蒙救赎。今天整个神的旨意完成是借着羔羊，让我们认识羔羊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而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是人非常非常不容易来认识的。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只有蒙恩的儿女，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叫做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 就是羔羊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怎么样从地上行过的道路，我们的主他生命性情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这一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叫我们认识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何等的宝贵。当我们来看见施洗约翰，他在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从永远到永远，我们的神他里面的生命性情，他何等的渴望得着人成为他的同伴，他何等的渴望得着人来有份于他的荣耀，有份于他的生命，有份于他一切的丰富。但是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的确我们和他是无份无关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来靠近神，我们没有神的生命。虽然人说给我们律法，我们可以来遵守，我们定义要来遵守律法，人以为自己能够做得到，但是律法不过是一个最低最低的一个标准，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得神的喜悦，律法只能使人知罪。我们还不要讲说，今天神的生命性情的里面远远是高过律法的要求，但是在这一切来讲，人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付一切的代价，背负世人的罪孽。但是我们知道，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他要完成，他要把他丰富，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把他的一切和我们来分享，叫我们能够有份。今天若是我们想说，我们今天得蒙救赎了，我们和亚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一样，完全是没有罪的，这好不好？当然是很好，的确我们今天蒙恩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宣告，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里面感谢主。若是没有基督的救赎，我们是无份无关的，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不但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第二次又讲，看见耶稣行走，他说看啊，神的羔羊。主活在地上，他就是一个生命的彰显，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或者可以翻作父怀里的独生神将神表明出来。我们刚刚讲到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当主耶稣行走在地上，他在那里彰显神的荣耀，神所有的丰富荣耀，人所不能认识的，今天主把它表明出来。但是我们看见主行走一生的道路，虽然很多的时候主也彰显他的全能，他能够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起来行走，叫死人复活，甚至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但是多少的人，他们为着要想得到主的帮助，为着要永赴耶稣基督来拯救以色列的国，当这些人在那里高声呼喊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没有过多久，同样的一般人在那里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要把主耶稣除掉。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同样的一般人可以呼喊要希望他能够做王，同样的一般人说除掉他，除掉他。因为耶稣基督他定义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让羔羊的生命从他的里面彰显出来，他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主永远站在一个这么低微的地位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他把神的生命 把它彰显出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表明出来。但是这么多人拥挤耶稣，这么多人看见耶稣，若是没有得着启示，人还是不认识他。人里面所想望的是一个充满了能力有威严的君王，人想到的神是这样一位大有荣耀的神。但是没有想到今天神的彰显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当主耶稣行走的时候，当他站在彰显神的时候，当那个见证从他身上表明的时候，施洗约翰是有福的，他看见了，看啊，神的羔羊。今天我们求主真的是要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讲到羔羊的生命，我们真的是盼望说这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已经和我们有份，已经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和羔羊的生命是完全相反的，完全不一样的。什么时候我们一摸到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什么活在我天然生命的里面，我们定规和羔羊的生命那个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说我们宝贵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是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宝贵，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面前，向我们的主来祷告，今天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命。我们的神，这位至大的神，他的生命性情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更多看见行走的羔羊，在我里面向我们的神来敬拜。看啊，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他们也看见了，那天施洗约翰一呼喊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灵也开启那两个门徒，约翰的门徒，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一生来跟随耶稣。今天什么时候这个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看见这位行走的羔羊，我们的主，他的生命，他的美丽，他的自己，就深深的抓住我们，叫我们一生愿意来跟随他。主说，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常常想到说，十字架的道路真是不容易，舍己的路真是不容易。但是有一点，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羔羊的美丽，我们就那么愿意舍下我们的自己。有一个孩子在一个图画里面画着一个男孩子，他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玩具，他手上还拿着一个玩具，这些都是最吸引他的。但是那一天呢，他看见一个窗台上有一只鸽子，那个图画好像表达一件事情，这个男孩子所有的注意力就是集中在那个鸽子的上面，地上的玩具他都不在乎了，手上那个他也准备把它丢掉，因为有一个吸引他的。所以我们说要舍己，要怎么样背十字架，若是我们没有看见行走的羔羊，对我们来讲总是觉得很困难的，总是好像要割掉一块肉一样，因为我们太习惯太宝贵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当我们看见这位行走的羔羊，他在那里彰显神所有丰富荣耀，主的美丽将我们心夺去，我们发现我们的己何等的讨厌，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舍掉我们的自己，我们巴不得走在十架的路上，让主来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哎呀，这条路上成了何等的喜悦，一天一天我们与主同过生命的窄路，一天一天我们得着这位羔羊他的生命，他的自己更丰富的在我们的心中。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叫做亚伯。亚伯非常的特别，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人什么时候神让他们能够吃这些动物的，是在挪亚方舟以后，当他们上了岸，
然后神告诉他们，那这些活物他们可以开始吃，就像他们吃蔬菜一样。但在旧约，在那个方舟之前，有一个人叫做挪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四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眼色。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人亚伯，他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我们知道整个地是受咒诅的，亚伯在那里牧羊，他们并没有有什么羊肉在那里可以享用的，他在那里牧羊做什么事情呢？所以亚伯他的特点，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与神，他是第一个看见人子启示的人，他是第一个看见羔羊意义的人。当亚伯在那里牧羊的时候，不是为着他的生计，为着他的生活，所以他整个的牧羊是以主耶稣基督，以人子，以羔羊为他的中心，因为他要献祭。他第一个看见，第一个需要羔羊成为赎罪祭的人。亚伯是非常的特别，所以从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这些得胜者的行列，就是从亚伯来说起。亚伯他自己，他为着这件事情，他也寻到，他因着信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真的是宝贵，短短的一节圣经，把整个亚伯那么重要，他所看见的，他一生的目的和价值，他虽然死了，他仍旧说话，短短的几句话把它表明出来。在旧约里面，这个人他看见了羔羊的意义。今天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羔羊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站在一个中心的地位？亚伯活着，他在那里，他是一个牧羊的，他牧羊，他是为着要能够献祭，他因着信把这个祭献给神，神在这里一起来做见证。今天我们的生活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得着了羔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得着了羔羊的生命赐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开始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到底我们生活中羔羊是不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是不是中心，是不是一切？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越看见真的羔羊的宝贵，我们愿意以它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后面会稍微讲到羔羊的生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来追求，怎么样来享受，怎么样看见羔羊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情形。哎呀，那真的是宝贵。若是羔羊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活着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否则好像该隐在那里种地，可能我们在地上也常常在那里种地，但是若羔羊是中心，我们能够有所献的，而且是蒙神悦纳的，让神的心得着满足，得着欢喜的，我们盼望这样成为我们的生活。我们一生的年日何等的短暂，我们转眼之间年岁就这样的一天天的过去。
但是若是我们真的知道神所要得着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我们就会宝贵每一个机会都是主量给我们的，叫我们不但得着生命，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羔羊的生命。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位，就是亚伯拉罕。我想我们非常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哈，在创世纪第22章，我们读第7节读到第13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在这一节讲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下面两个字哈，叫做不料。早上儿女弟兄他告诉我们那一个字叫做 but 哈， but 但是，就是一个转折。但是神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和慈爱，在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神预备了这个公羊。当神要求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想我们从每一个正常的人来讲，可能我们都觉得这个要求实在是太不合理了。这个儿子以撒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亚伯拉罕这么清楚的认识，这个儿子是应许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神所赐的，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撒拉也不可能生育的时候，是神赐给他们的。好不容易这个儿子慢慢的长大了，为什么神突然说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知道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把以撒带着来到摩利亚的山上。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真的是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他没有在那里跟神讨价还价，或者跟神抱怨，或者怀疑神到底神是什么意思。当神这么告诉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以撒就带到摩利亚的山上。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哪，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当他们要往那个献祭的地方去，以撒觉得奇怪啊，我们是要去献祭，火与柴都预备好了，但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里面有一个信心，他知道神自己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但他所带着以撒，他知道那天他去，亚伯拉罕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情，外表说我就表演一下带着以撒去，到时候反正神会预备。亚伯拉罕里面他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给杀了，但他里面有一个信心，知道神是能够叫死人从死亡里面能够复活的，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那个顺服，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他没有跟神在那里抱怨，他没有跟神在那里讨价还价，他没有怀疑，他就这么简单就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的那里。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 亚伯兰的生命那么的宝贵。当那个时刻他把以撒捆绑了，把柴摆好，然后呢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好像没有什么犹豫，他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下面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在这里叫两声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天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震动了父神的心，因为神从永远，我们读到在创世以前，在整个世界立根基之前，羔羊被杀，神在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永远的旨意当中，他就知道他的儿子要为我们来舍命。神有一个心，他的儿子要为我们舍。但是那一天，当亚伯拉罕一个地上的人，他愿意这样的顺服神，他愿意就这样的拿起刀来，他就要把他的儿子杀了来献祭的时候，那天亚伯拉罕的顺服摸着了父神的心，神的大爱愿意舍他的儿子。今天亚伯拉罕他是蒙福的，神没有叫他把以撒给杀了。但是下面讲到说，不料这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下面讲说代替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是那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那个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代替，为我们受了审判，为我们付了一切的赎价。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我们的心何等向神敬拜，好像是神要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把他的儿子献上。事实上神心中所要表达的，所要今天直到现在我们所要更多认识的，是神要舍他的儿子。什么时候好像神有一个需要，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神的需要常常是不能从人那里得到满足的。当主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请你把水给我，到最后我们看了整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好像主没有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水喝。主跟他谈完话了以后，这个妇人怎么样，他也忘了把水，赶快打点水给主喝。主这个行路困乏，他把那个罐子就丢了，然后呢到城里去传扬福音。但是在那段故事我们看见主向这个妇人要水喝，但是主好像是特别就来到撒玛利亚那个井旁，就在等这个妇人，直到最后生命的活水从这个妇人里面能够涌流出来，喝了地上的水还要再渴。这个妇人她永远是那样的干渴，但是当他认识眼睛得开和他说话的就是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一下子那个活水的泉源从他的里面涌出来，这个泉源在他里面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同学们，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神好像有一个需要，但是我们要认识在这里神他要来赐福，他要把他的丰富巴不得要倾倒给我们。当亚伯拉罕听见神的需要，把他所爱的儿子献上当作燔祭，亚伯拉罕愿意顺服。所以一面我们看见神所预备的羔羊，另外一面我们也借着亚伯拉罕他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看见羔羊的生命的表现，神怎么样一路制作亚伯拉罕，要把他的生命坐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啊，这是非常非常的稀奇。主耶稣基督行走在地上， 整个神的丰富荣耀，整个神的生命性情都在主的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彰显出来。但是我们要讲到他的道路，他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的，但是主的生命的表现，他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另外一段圣经也是非常稀奇的，我们常常读到这段圣经，常常摸着我们，感动我们，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非常宝贵的一段圣经，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这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真的就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家禽美容，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主没有什么外面的，没有什么能力的彰显要我们来羡慕他。他站在一个羔羊的地位，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当我们读到主所完成赎罪的这些，真的是叫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受感动。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因为他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今天我们说我们是蒙恩的群众，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每一次摸着羔羊生命，他什么样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这样的不开口，他是怎么样的默默无声。当我们摸着羔羊生命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并不觉得那样的宝贵。我们宝贵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为我们付了代价，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不容易宝贵？今天这是羔羊的生命，他要我们与他同行，叫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羔羊的生命和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喜欢被人家尊敬的，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喜欢人来称赞的。但是羔羊的生命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亲子的教育讲座，上次和一些父母们我们在谈，最后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说带孩子何等的不容易，特别这些孩子们从小啊长大啊，然后到了青少年的阶段，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对父母都是一个考验。但是讲到最后，就像早上二妮讲的，我们若是在教大家一些怎么样来辅导啊，怎么样一些方法啊，可能我们又好像在旷野中绕圈子。我们虽然可以有很多的知识，有一位姊妹她说她多了好多这个怎么样教养孩子的书，有些说这个不能打骂，要爱的教育，哎呦，所以呢她说她再也不敢这个怎么样的来处罚哈，要爱的教育，她要跟她讲道理。但是讲到最后她说我都讲不过我的女儿了。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些方法，用一些辅导，好像我们能够真正让人得到帮助。 我们交通到最后，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还不是说你的儿女在你的家里跟你在一起说哇他好宝贵他好可爱，他一大了他出去了，你可能看到他的面的机会都还不是那么多。后来我在想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什么是最宝贵的产业？什么是能够存到永远的产业？我们的儿女也不可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在教养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在家庭里面，就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和他们一同成长，他们要长大，我们也需要长大，我们的生命度量必须要长大。有很多的功课，我想做过父母的都知道，是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所学来的。我记得以前最让我容易这个发脾气哈，我想大家不常看到我发脾气，但是我很容易发脾气是什么时候呢？那时候小孩子三个，我要送他们到学校去，几点钟要到校，7:20以前是不能迟到的。你知道那个早上啊，要帮他们弄吃的，要催他们赶快起来，要赶快吃东西，赶快换衣服，然后我还要开20分钟的车子，哎呀，紧张的不得了啊！这些人拖拖拉拉的，爱吃不吃的，哇，有的时候真是，你晚1分钟开始上车，然后啊，一个一个上啊，绑安全带啊，弄啊，哇！后来感谢主，我觉得一路上主在我们里面在考验我们。原本我以为觉得我脾气还不错嘛，但是你遇到这样关头的时候，你恨不得好好的骂他们一句，把他们踢到车上去，这不容易啊。不，我们上了车以后，每一次遇到红灯啊，哇，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急啊，到后来了赶不上学校了，他们也急啊，说啊说啊，不要有红灯啊，不要有红灯啊，然后拼命祷告。但你看一件很小的事情常常就考验我们。今天我们出门，我们一起坐到车上，感谢主，也有好多次我们在车上一起祷告，哎呀，那个祷告也是很甘甜的。虽然他们那时候还很小，但是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但是我也经历到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气得不过来哈，真的是一面开车一面想要骂他们，学校去了了我的责任。最后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活，我们养育孩子把他们带大，一天一天我们尽我们该做的事，尽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有没有得着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借着我们的孩子，我们得着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今天这些常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对平常的人，对于我们外面所遇到的人，你可能还不一定遇到这样的挑战，但是当你在抚养孩子的时候，当他们来到 teenager 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摸着羔羊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因为羔羊的生命是跟完成神永远的旨意绝对是连在一起的。最后的婚宴叫做羔羊的婚宴。今天若是我们不认识什么是羔羊的生命，我们光在那里想象说羔羊的婚宴何等的宝贵，我们都在其中怎么样享受1000年。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今天要认识他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说那天要唱羔羊的新歌，今天我们若不认识羔羊的生命，我不晓得那天我们会不会唱羔羊的新歌。但是今天感谢主，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也把我们一生所有的生活，我们的环境，主让我们来认识他，认识基督，叫我们宝贵主不单是他在地上的行径，他是那位行走的羔羊。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见证，主要在我们神儿女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显出来。在彼得前书他也告诉我们，2:21-23，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曾经有一位弟兄，年长的弟兄在我们的当中，那有一次我跟他交通，他就讲到说，在好多年以前，他因着信主的缘故，他进到了那个劳改营的里面，他说在里面有很多待遇对待是你很难去想象的。但他讲说他最回想起来最喜乐的时刻，他说每天早上大概4点钟他要去喂猪，说在那个喂猪的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别的人，也没有谁在管他，在那个时刻他可以跟神祷告，可以跟神唱诗。他说那是他在那段日子里面每一天他最喜乐的一个时刻。后来他讲到说过了好多好多年，所有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他有一天在上海的街上他碰到一个人，他那天跟他儿子在一起，他说哎，这个人就是以前想尽办法做了多少事情叫我受了好多好多苦的那个人。他的儿子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今天你这么巧就遇到这个人，过去是怎么样来欺负你，怎么样来对付你的，我帮你去这个伸伸冤，好出出气啊。后来我们的弟兄他讲，他跟他儿子讲不要不要不要，好像从他的里面有一个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当我听见弟兄在那里就是讲很简单的事，他也不是做一个很大的见证，就是我们两个在讲话，他里面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好像觉得说过去曾经那么长的时间这样子对待他的，他觉得说主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赦免。但我听我觉得非常的稀奇，那天所摸着的，我所觉得稀奇的，的确在那么长的日子他们所受的苦难那个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里面的那个赦免，那个饶恕，那个里面没有那个要说威吓的话的那种感觉，摸着一个羔羊的生命，这个是何等的宝贵。其他的事情可以过去，但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主建造制作在他里面的，那个是存到永远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遇见各样的环境，我们祷告主叫我们得着释放，的确早上我们也很受感动，我也很受感动，神也乐意释放我们。主耶稣来叫所有受压制的要得着自由，叫所有在监牢里面要出监牢，主的心就是要我们真的是得着那个自由，我们不再受捆绑，不再受辖制的里面。但是这个不是一次性，好像说他现在就释放了我们，好像是一个很神迹奇事一样。今天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叫做羔羊的生命，我们下面会再来看见这个生命带着一个能力，是一个最大的能力，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释放。很多的捆绑都在我们心的里面，有的时候多少年前人所说的一句话在那里捆绑我们，所受的一个伤到今天仍然在捆绑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得着释放。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羔羊的生命今天要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记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在差不多6、7月公司要发奖金啊，发这个红利啊，加薪啊，很多人都在那里惶惶，人心惶惶，就说一直要去讨价还价，希望争取更好的权利。那一次所有的工程师他们觉得说公司赚了很多的钱，他们就要联合起来跟老板要有很多的争取。当他们讲好了以后来找我，哎，我说不能参与你们，今天我有什么需要我跟我的神祷告。我从来没有一次跟我的老板在那里要求啊，在那里讨价还价的。今天有一位神，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主，他负我的责任。 那天这些同事们原本大家相处的还不错，那天他们真的是满脸的不高兴，好像说今天我们大家要同心合意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的果效，今天偏偏我这个人不跟他们合作。后来跟那个公司的老板一起开会，整个会议里面的结果不是他们在那里争取，整个会议的结果是在那里斗争我。哎呀，在那天，不过我觉得真的回想起来很感谢主，今天没有一个天然的生命，我说因为我脾气好，所以我那天也不生气，也不跟他们怎么样，发现根本完全不是的。但是有一个反应我知道不是我的反应，我觉得很稀奇，因为住在基督的里面，那天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一句话也没有讲，不管他们怎么骂，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一点被他们摸着。我向我的主敬拜，主这不是我的生命，要我的话我有好多理由也可以讲讲话的，这些我要不要我争不争取这是我的事，不干你们的事，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生命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具体，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宝贵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叫做羔羊的生命。从那天过去以后，虽然当时各个人都相当的不高兴，但是感谢主，从那个事后来呢，很多人遇到家里的困难，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哎，他们会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跟我交通，来寻求帮助，寻求一些这个建议等等的。发现说有一件事情很不一样，今天你在一个世界上的环境当中，不是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争取，乃是因为主生命，若是有一个真实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发现人里面他们是知道的。今天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认识羔羊的生命和羔羊的道路，这个是今天要抓住我们的全心。羔羊到底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你没有很多道理你可以讲得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有多少有多实在，非常非常我假也假不了的。有的时候这个被惹火了，你说我要咬着牙说我不生气，那也是非常的困难。有些人忍耐忍耐忍耐到一天，他说他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天然生命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天然生命的努力想要达到那个谦卑那个卑微都是做不到的。但是今天有一个点，主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当我们眼睛得开看见行走的羔羊，我们真的认识说主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啊！我们活在主里面，让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非常非常的奇妙。刚刚我们读到羔羊是在宝座当中，虽然我们也看见犹大的狮子，可是在荣耀的人子所彰显的时候仍然讲到羔羊，但是羔羊的表现羔羊的掌权确实好像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羔羊在宝座当中，他前面刚刚讲到犹大的狮子，从我们最逻辑的来讲，狮子讲到能力讲到得胜，狮子在地上来讲万兽之王，所以我们想到说他应该是在宝座上，可是在圣经所写的是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是羔羊在宝座上，是羔羊因着他的生命而得胜而登宝座，因着他的经历他登宝座，因着羔羊他的完全，主耶稣基督他登上了宝座。今天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稀奇。到启示录后面，我们看见羔羊的愤怒，羔羊的审判，羔羊完成神的旨意。但是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我们来经历，我们也来享受今天羔羊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彰显出来，怎么样活出来，怎么样表现出来。圣经说真的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当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我们传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叫人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让他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救赎。但是另外一点来讲，今天神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叫我们活出这个见证来，叫人家不只是听见福音，人家也看见福音。我们跟越亲密的人传福音，你发现说越跟你靠近的，越跟你是最亲密的，他们不是要听见福音，他们听太多了，他说我们要看见福音。到底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求主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这个见证。今天我们得救是一相信我们就得着了，但是要进到羔羊的婚宴，他们要穿上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下面就解释了，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穿上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袍，但是你要进到羔羊的婚宴，你要穿上光明洁白的洗麻衣。今天羔羊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实际，这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祷告的。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认识。我们读一下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他讲到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你看见没有，羔羊好像那个婴孩和吃奶的，就是讲到一个最没有用自己的力量能够保护自己的，在仇敌的面前，仇敌的力量这么的大，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用他的神能来保护他的自己。主是甘愿被鞭打，这个鞭子就打在他的身上，当人吐唾沫，这个唾沫就吐在他的脸上，他没有用他的能力来保护他的自己，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这是羔羊的道路，这是羔羊的生命的表现。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他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当仇敌以为他得胜了，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人在那里羞辱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自己可以跳下来。但是弟兄姊妹，不是三根钉子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是主那爱我们的大爱，他自己留在十字架上。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父，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但是主为我们独自饮了苦杯。主一路上所彰显的是羔羊的生命，但是当主说成了，救恩完成了，不只是赎罪的这一面，他死，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今天不止他完成了救恩赎罪，今天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丰富，叫我们能够有份，我们能够来得着。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那这个生命我们看见在主的身上是这样的软弱，但是他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却是因着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有一个软弱，在人看主是那样的软弱，像婴孩和吃奶的，他们好像是最软弱的，他没有办法来抵挡自己，他没有什么大的能力。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他是因着神的大能，他今天仍然活着。神的能力怎么样彰显出来， 是从人的软弱上，我们看见保罗，他认识到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有一个刚强。这个软弱叫我们不靠我们的自己。今天在天然神里面，一个刚强的人，事实上从属灵的角度，他可能是一个最软弱的人。今天你看一个人，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当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就说我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要跟他来抬杠，要跟他来竞争的。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从人的角度好像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却在这里看见，在羔羊生命的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能力。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认识羔羊生命的表现和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这么大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他讲说尊贵显于卑微。今天主在地上，人看他越走越卑微，人看他受羞辱，人看他受痛苦。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看见的时候，就像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行走，他说看啊，神的羔羊。主在那里受人羞辱的时候，他正在彰显神的荣耀。有一个荣耀是人所不能认识的，那这个荣耀可能跟在宝座上神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是不一样的彰显。但是主在卑微的里面，在十字架的路上，他正在彰显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看见。当主正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有一个无比的能力正在那里彰显出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看见，我们来经历的。什么叫做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建立了能力啊？这个能力非常的宝贵。主不是靠着外面的大能大力，但是有一个能力胜过了仇敌。主到最后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当仇敌以为他得胜，但是当主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面，他成了。今天生命，永远的生命，借着一粒麦子为我们埋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叫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得着了这个永远的生命，非常的宝贵。真正能力的彰显，不是从外面那个力量，不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里面，你觉得说这样才是一个能力的彰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当我们里面从深处真正觉得说，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多少时候我觉得我靠自己还能做一点什么，没有真正能力能够出来。直到我们站在一个地位，我真的是软弱的，我真的是没有能力的。就在这个时刻，有一个能力是从神那里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宝贵。主耶稣他的生命是那么的柔软，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话一点一划也不可以废去。今天柔软却不是柔弱，但是那个生命当我们真正摸着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奇妙。整个能力从主身上能够出去，能够胜过仇敌。我们稍微认识一点，我们需要彼此勉励，我们一同来追求。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经过这条道路，他真正的登上了宝座。我们再来最后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这段圣经讲到主一次一次的降卑，他为我们不与父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取了人的样式。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然后呢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他是一路一路的降卑，但是神把他升到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好像有时间的阶段，他是奥秘的人子，他也是荣耀的人子。我们看见他一路的降卑，然后他被神高升。但是今天主在荣耀的里面，这位荣耀的人子，神的羔羊，他的生命，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经历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和主站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说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正在那里通行，正在那里执掌。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说今天一生的道路的确都是卑微的道路，我们说主告诉我们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主永远站在最低的地位，我们不可能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我们在那里服侍神。我们和主站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喜乐的地方，这是我们里面最甘甜的一个位置，最有高油的一个位置。今天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们真真实实的弟兄姊妹，我们会经历到真实羔羊的生命出来，是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是胜过仇敌的，是充满了神的能力的。但是神的能力出来，却又是让我们真实与他站在一个最宝贵的地位，与主同站。哎呀，这个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我想我们一生的路上，弟兄姊妹都有好多好多的见证，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宝贵，我们需要看见羔羊的生命和整个神旨意的完成是那么紧密的关系。今天有的时候夫妻吵吵架，人劝一劝，或者是事情过去了，哎，他们也好了，有些人去听一听这个讲座，帮助一点怎么沟通怎么样，后来他们也好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遇见这个事，遇见那个事，但是事情可能都会过去。主的生命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这么真实的长大？我想我们回头一看，可能我们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唱那首诗歌，哦，我要向你，可能我们也唱了，从我们得救就开始唱，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坚，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直到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不像主，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生命是真实的，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这个生命必定会彰显出来。我记得以前好多年以前，当我们在圣盖博刚刚开工的时候，我们礼拜六到 Market 去发单张传福音，后来有两个太太他们到我们当中来听福音，这两个太太都是带着一个差不多不到一岁的 baby， 这两个都是单亲，所以来了以后呢，大家跟他们传福音，大家也很照顾他们，好多事有什么需要，也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帮助他们。到了有一次，突然当中有一个这个太太，她到教会里面来，她就大大的发脾气，大家都很意外，本来不是都很好的吗？她本来不是看见弟兄姊妹都说你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吗？怎么那天她突然大大的这个生气啊？后来人家就问她，她说怎么教会不公平，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想说教会也没做什么事情不公平啊。后来我记得那天我就去问他，他说你们给钱给的不公平。我说教会没有发这个什么钱啊。哦，我想到了，曾经有一次有人奉献给他们，一人一个奉献包。我说那不是教会给的，那是我们只是转给你的，一人一个奉献包。那我说到底什么不公平啊？到底他给多少你给多少？因为他两个太太，他觉得说教会给他的多，给他的少。我说对呀，你说说到底多少？结果那天他说给他100，也给我100。我说那不是很公平吗？ 就他的回答，他说我的需要比较大，所以不公平。哎呀，我那天听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人在面前在那里破口大骂，我在想说你如果骂我那也就算了，又骂主耶稣又骂教会的，我真的有好多话要跟你好好讲一顿呢。但是弟兄姊妹，那一天当这个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经历到一件事情，主让我看见羔羊，行走的羔羊，好像那一天主让我从他的里面来看看这个人，好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诗篇二十二篇是从主里面来发表啊，这个仇敌像巴山大力的公牛，从主里面来反应。所以那天当我体会到一点点主是怎么来反应的，这么多的人吐他唾沫，这么多的人耻笑他辱骂他，但是我那天很稀奇一个点，从主的深处没有一点受伤的感觉，从主的深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那天摸着的时候，我没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应该讲的，因为主都没有反应啊，主里面那个爱那个赦免那个饶恕，当你摸着的时候你觉得这么宝贵。那天这个人在我面前骂了大概我想有至少半个小时，等他这个骂完了我就回去了。结果到了那天晚上，突然我们接到他的电话，怎么在电话里面这个又哭啊又认罪啊又悔改啊，我说哎，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啊。后来我跟我姊妹就跑去那里，没想到他那天晚上他遇见主了，所以他觉得啊，他怎么对不起教会，对不起主，对不起我们怎么样。我说啊，这都无所谓，小事小事，今天你得救了，这个最重要，把荣耀来归给神。那天我们里面非常的喜乐，但是我里面很清楚，若是我照着我天然生命的感觉，我有好多话我要跟他讲得清楚，要讲明白，我有好多话要来纠正他，你这个观念是完全是不对的，你所做的事你所说的话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若是把这些话都说了，责备他，甚至可能骂他一顿，但是好像圣灵也许就没有办法在他里面做那个我所人所不能做的工作。但那天我经历到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人可以耻笑他，人可以辱骂他，但是我们的主他没有受伤，我们的主里面充满了饶恕，充满了那个不改变的爱。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在羔羊的里面，我们摸着了主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能力，这是一个掌权的生命。我们讲到掌权不是说我们要得到一个什么位置来控制，都不是的，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实际，这个实际出来的时候，人要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只有耶稣基督是主。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让人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除非羔羊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羔羊是这样登上宝座的，在宝座当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哦，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宝贵我们的主，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生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叫我们与他同走十架的窄路。这条路越走越卑微，越走越窄小，但是若羔羊的生命真实从我们身上能够被建立，让我们认识，让他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们里面常常从主那里摸着主宝座上摸着羔羊生命的感觉。哈利路亚，我们从深处要来赞美他。我们盼望到那一天，这个所有蒙恩的儿女，当我们唱羔羊新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唱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羔羊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来彰显的，羔羊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是唱一个事情而已，羔羊的新歌必须是我们所经历的诗歌， 这个经历是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经历。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我们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承认，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照着我们所该是的，我们还不是。我们仍然祷告，主，我要向你。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叫他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他是主》，我们想我们都会背哈。
他是主，他是主，他已从死里复活，为他是主，万气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他是不是我们的主？羔羊是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抓住我们，叫我们愿意和我们的主一同走羔羊生命十字架的窄路。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赞美你。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真的，在拿撒勒人耶稣面前，我们站立心变震惊。主啊，何等美丽神的羔羊。主，当你开我们的眼睛，主，你的美丽就抓住我们，你就吸引我们，叫我们有更多来到你的面前，叫你所给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丰满，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哦，主，我们祷告，主啊，除去我们所有天然生命，叫我们认识羔羊生命的宝贵。哦，叫我们真的是那样渴望住在你的里面，叫你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我们唱一首诗歌278首。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怜我心情，只
带着祷告的心，我们来唱。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
下午的聚会就停在。